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这是一群在尼泊尔挖通引水隧道的中国人。
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实施啊，是采用成熟的中国的技术，我们是把成熟的 TBM 技术引入到这个尼泊尔。
他们远离祖国和家人，在喜马拉雅山脉复杂的地质环境下开山打洞，解决了高山两侧河流旱涝不均的困局，
积极地融入当地的这种环境，并克服这些困难，然后开展自己的工作。
他们向尼泊尔人传授中国技术，给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当地民众带来生活便利。
我们培训出来很多尼泊尔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在技术方面他们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为您讲述中国建设者在尼泊尔修建引水隧道，连通中尼民心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4号是中国青年节，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青年人朝气蓬勃，阳光向上。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长期驻守在海外，辛勤耕耘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历练当中不断成长，他们为国家发展进步奋斗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的资讯有故事特别为您推出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为您讲述海外中国青年的拼搏故事。位于尼泊尔西部地区的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于2022年4月取得尼泊尔水资源能源灌溉部颁发的履约证书，这标志着这个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项目圆满收官。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是尼泊尔首个跨流域调水工程，也是尼泊尔国家骄傲工程之一。之所以被称为尼泊尔国家骄傲工程，那是因为尼泊尔人等待这一天已经30多年了。由于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复杂多变的西瓦里克地层，建设风险高，难度大，引水隧道项目一直是尼泊尔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令人欣喜的是，来自中国的建设者们帮助尼泊尔人实现了这一梦想。拿到履约证书的那一刻，中国建设者们已经来到尼泊尔东南部，开始了他们在尼泊尔第二条引水隧道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的掘进。接下来的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海外建设故事。正在进行的尼泊尔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项目，是中国中铁国际集团旗下的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继巴瑞巴贝引水隧道工程的成功合作之后，在尼泊尔共同实施的又一项国家骄傲工程。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通过 13.3 公里的引水隧道，将逊克西河水引入马林河，以灌溉巴拉、塔哈特、萨拉西等地区 12.2 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同时建设一座装机容量为 28.62 兆瓦的水电站，以供周边地区用电。开山凿洞，引水造渠，是攻坚之战，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咱们中国的建设者们这次在逊克西马林项目又带去了挖掘隧道的杀手锏，这也就是曾经在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型机具 TBM。 那什么是 TBM 呢？跟您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双护盾隧道掘进机。 贯通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时，必经区域有一个高风险断裂带，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便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以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为核心，打造一项多国互助合作的项目。中国的企业使用国外设备，运用中国技术和管理模式，接受意大利监理的各项建议，在尼泊尔第一次采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最终成功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贯通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时使用的 TBM， 也就是双护盾隧道掘进机，是一家美国公司生产的。不过在现在的逊克西马林项目中，中国工程师带领中尼两国技工，用中国技术对原来的 TBM 按照中国标准进行了改造，让它适配新隧道的尺码，为新项目继续出力，从而这是在海外市场上盘活了中国资产，也彰显了中国的技术实力。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项目总工程师刘勇说，
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实施啊，是采用成熟的中国的技术，我们是把成熟的 TBM 技术引入到这个尼泊尔，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 TBM 技术能够更快的更好的保质保量，而且能够在安全的条件下能够保证我们隧道能更快的贯通。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尼泊尔成功实施了一个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啊，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实施完成以后，也是获得了尼泊尔业主和各界的高度认可，在当地呢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的声誉。
就像刘勇所说的，中铁二局之前承建的巴瑞巴贝引水隧道比合同规定提前7个月的时间实现了贯通，在尼泊尔这个以慢节奏著称的国家拉起了中国速度，被尼泊尔认定为国家骄傲工程的典范。不仅如此，项目还帮助周围的村庄打水井、修路、平整学校操场，给学生捐赠书包等学习用品。在12.2公里隧道一天天掘进的几年里，中国企业和当地民众的心也一点点贴近。2019年4月举行的巴瑞巴贝引水隧道贯通仪式上，2000多名当地民众自发来到现场。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尼泊尔小伙纳仁，是从尼泊尔媒体的报道中看到现场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很遗憾自己没能亲自和这个大机器一起开山引水，见证奇迹。不过这一次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就在他的家乡新都里县，所以那人那是第一时间便报名加入了这支开山的队伍。那人说，这家中国企业上次已经创造了在尼泊尔用 TBM 开凿隧道的历史，而且是比计划工期提前完成了贯通，很为他们骄傲。这一次他们来到我家乡这里，我特别兴奋。那人的家乡新都里县依山傍水，但是被群山环绕的几条河流却旱涝不均。逊克西河周边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比尼泊尔其他地方都要大，所以这里被称为尼泊尔的雨都。逊克西河水量丰沛，而一山之隔的马林河水量根本没法跟逊克西河相提并论。在马林河畔生活的尼泊尔老百姓称马林河为小水渠，并且常常为农田灌溉而忧心忡忡。那人和他家乡的民众都盼着在大山中间开凿引水隧道，把逊克西河的水引到马林河。中铁二局从巴瑞巴贝引水隧道转战逊克西马林项目的过程中，不仅是带来了刚刚我们说到的 TBM 双护盾隧道掘进机这个280米长的庞然大物，还带来了几十位当时一起奋斗的尼泊尔工人。这些尼泊尔朋友表示，因为曾经参与巴瑞巴贝隧道建设而自豪，因为是中企项目的老兵而荣幸，因为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而成长。 在逊克西马林项目上负责机械维修的乔杜里就骄傲地说，自己带着两个儿子一直跟着中国企业工作，父子三人都是尼泊尔的老隧道人了。项目上机械维修、设备安装和保养等工作驾轻就熟。
哎，那叫地伯尼，俺们现在都说保养不了，这边的人越来越来。
乔杜里说，现在无论多少机械器具拿过来，他们都可以自己去修理、维护和保养，不需要送到外面去。乔杜里和两个儿子从普通的农民成为独当一面的机械工，他们最感谢的就是自己的中国师傅魏洪凯。在巴瑞巴贝项目结束的时候，乔杜里就跟师傅说好了，让师傅先回到祖国和亲人团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再回到尼泊尔开工新项目，一定要通知他，因为和这支中企队伍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是那么难以割舍。那会儿师傅魏洪凯还打趣他说，难道忘了刚开始一起干活时多别扭了吗？乔杜里那却是信心满满的拍胸脯说，一回生二回熟，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次一定能干得更快更好。魏洪凯回忆，刚刚和尼泊尔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语言不通，大家都摸着机器比比画画，这个过程中互相体谅，不断磨合，共同成长。现在其乐融融，工作起来气氛轻松愉快。
尼泊尔那个他们刚开始来说什么都不会，都是咱们教他们的嘛，他们这个技术现在也都是提高了，也达到一定水平了，都机械设备安装维修保养这方面啊，基本上哈就是小问题都他们自己都能独立做了。哎，现在看到整个哈尼泊尔人和中国人在一起干活，不像以前那么难了，看起来非常高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大家都明白。 TBM 双护盾隧道掘进机是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项目的关键机具，由于隧道项目的特殊性，在新项目进洞之前就需要把这台已经立下汗马功劳的 TBM 彻底改装翻新到位。而这个280米长的庞然大物在改装时的误差率必须控制在2到3毫米以下。在咱们中国工程师严格的培训和耐心的教授下，如今一些尼泊尔工人也能够达到这样高端的技术水平了，也能够按照中国的施工标准和要求圆满完成任务了。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项目部 TBM 生产副经理静海宽说，
那么在这长久以来巴瑞巴贝项目的时候，我们培训出来很多尼泊尔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在技术上方面他们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咱们这个逊克西马林项目开始了之后呢，我从2021年的8月份来了之后呢，我又把这些之前就巴瑞巴贝 TBM 上干的这些个泥机劳工然后又叫回来了之后，因为他们毕竟技术上还是学成了一些东西，回来之后对咱们这个旧设备开始翻新。他们现在呢有部分的尼泊尔泥机工人然后还是掌控了咱们一些个技能技术技能的。
这次回到尼泊尔实施逊克西马林项目，静海宽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几个在巴瑞巴贝项目上教出来的高徒。可静海宽听说他们已经去别的国家打工了，他开始特别懊恼，但是一听说他们出去还是在干工程，还是在干隧道，还是在用中国技术摆弄 TBM， 一下子又释然了，反而为中国技术在海外的代代传而自豪。除了学习技术，中企团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表现的坚韧和勤奋也深深地感染着尼泊尔朋友。乔杜里的大儿子施雷斯塔是一位已经熟练掌握了中国技术的尼泊尔青年，他说如果没有到中国的项目上工作，也许每天就是百无聊赖的混日子。现在他不仅学会了技术，能够挣钱养家，提高全家人的生活质量，而且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阿里克的杜克格达克在巴西在
您看他是这么说的，我在这儿还明白了迎难而上总能创造美好明天的道理。生活中总会有一些艰难险阻，但是努力跨过去就是光明的未来。我觉得中国肯定有很多勤奋努力的人，因为我在这儿看到的场景就是我们在努力工作，而身边的中国人总是更加勤奋和努力。在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项目上工作的这支中国建设队伍中，既有常年在海外工作即将退休的老同志，也有刚刚走出校门不久一头扎到海外的年轻人，既有刚刚领了结婚证就奔向机场的丈夫，也有孩子生病上学通通没能陪伴的爸爸，还有经常为父母身体而忧心的儿子。跟聊起工作时的那份自信从容相比，当和他们聊到家庭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和语气充满了愧疚。项目总工程师刘勇今年32岁，但已经在海外工作了8个年头，去过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5个国家，其中在尼泊尔工作的时间最长。刘勇说自己是搞技术的，用中国技术在海外干工程的那份自豪和责任，公司对年轻技术人员的培养和鼓励，以及在尼泊尔干出成绩之后被当地人给予的肯定，都让自己扎根海外的决心更加坚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失去了很多与亲人团聚的时光。刘勇结婚5年以来，在国内生活的日子并不多。2019年，妻子生下小宝宝的那一刻，他也没能陪伴在左右。妻子一个人独自撑起了一个小家，还给孩子创造了温馨健康的生活环境。他很感谢妻子这样默默支持自己的工作。刘勇特别想对孩子和父母说：“
麦麦，爸爸呢，就是，只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爸爸对你这个缺失的这份爱呢，爸爸努力的后面一定给你补上。啊，其实父母呢，这方面呢，我也想说，父母把我养大，反而是越离越远，啊，没办法去陪伴在这个他们身边。所以我想在尼泊尔哈，也再次叮嘱一下他们能够多体检，啊，因为他们的健康是我们全家的幸福。”
逊克西马林引水隧道项目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需要至少5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几乎全程都是盘山公路。2021年8月，项目正式启动后，尼泊尔的疫情出现了几次波动，所以项目上的人员是很少外出的。项目工程部副部长蒋小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其中一条眼镜腿断了，但是一直也没有机会去大一点的城市修理，只能用胶布粘起来凑合用。从国内出发的时候，蒋小国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本来以为中途能请假回国陪产，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尼泊尔和中国之间还没有恢复商业客运航班，所以自己至今还没有见过已经快要1岁的宝宝。当妻子一个人在家里忙前忙后，工作压力大，或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也会跟蒋小国抱怨，但还是始终支持着他的工作，理解着他的选择。蒋小国说：“
家人这块呢，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呢，他们是非常的担心，但是他们也很支持我的工作。我来自农村，在我们村里边能够出海能够去其他国家工作的还是很少的，在父母这块他是持支持的态度，在妻子这块呢，他是既希望我能好好工作，又希望我能经常回家，他也是比较支持的。”
1993年出生的葛金是第一次到海外工作，和他一样的几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小伙子初来乍到，发现在尼泊尔干项目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但是有公司的支持，有前辈的关心，有伙伴的鼓励， 这群年轻人不仅克服了困难，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葛金已经是项目综合部的主任，能够独当一面和泥方业主及项目周边尼泊尔各界人士顺畅沟通。回忆起刚刚来到尼泊尔的情景，他坦言当时的困难曾经让自己打起了退堂鼓。
跟我想象的有一些不一样哈。在这个海外的工作当中呢，他的工作环境相对于国内呢要更艰苦一些，更恶劣一些。然后呢，在刚刚到达尼泊尔的时候呢，就面临着这个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其次呢，就是这边的疫情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还是带了很大的困难啊，所以说积极的融入当地的这种环境，并克服这些困难，然后开展自己的工作，我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工作生活和这种模式。
有了第一次在尼泊尔开掘饮水隧道的经验，有了多年来一起合作的中尼团队，有了一群朝气蓬勃年轻人的融入，相信逊克西马林饮水隧道的建设一定能够不负众望，再一次秉持迎难而上、团结合作的中国精神，用不断提高的中国技术掘进在喜马拉雅。本段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尼泊尔站记者张悦，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们所在的地方战乱持久，疫情严重，
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危险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新冠疫情防控。
白衣执甲，维和医疗队员用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
接近全队的所人最终把患者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
蓝盔利剑，中国军人用赤诚传递和平与友谊。
指挥官阿瓦伊斯汗少校专程到我们分队表示感谢，他将做中国人民永远的好朋友。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为您讲述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官兵们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4号是中国青年节，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青年人朝气蓬勃，阳光向上。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长期驻守在海外，辛勤耕耘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历练当中不断成长。他们为国家发展进步奋斗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资讯有故事特别推出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节目，为您讲述海外中国青年的拼搏故事。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自然资源丰富，素有世界原料仓库、中非宝石和地质奇迹之称。可是连年战乱、病毒肆虐，给刚果金带来了无尽的人道主义灾难。2002年，联合国维和观察团开始进驻刚果金。2003年4月，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中国维和医疗分队进驻战乱最频繁的刚果金东部地区。 截至目前已经坚守任务区19年，历经24次轮换，是中国海外维和部队坚守时间最长的任务区。2021年9月，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正式进驻任务区南基五省布卡武市中国二级医院。这支43人医疗分队主要由西部战区总医院抽组组建，担负为任务区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保障，为驻在国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等任务。在当前任务区新冠疫情肆虐的环境下，中国维和医疗分队在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的同时，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累计接诊患者已经400多人次，手术30多台次，为联合国人员接种新冠疫苗150多人次，实现了医疗无差错、疫情无爆发、安全无事故，先后高标准通过了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作战效能核查、装备核查、环境检查和医疗专项核查，受到了联钢团南部战区司令、任务区民事部门以及保障范围内的维和官兵、民事警察及联合国工作人员高度赞誉，展现出了中国维和部队良好形象。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第25批维和医疗分队的青年官兵们在履行医疗保障任务过程中都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又有着怎样的收获呢？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讲述传递和平友谊的蓝盔使者维和医疗分队官兵们的故事。刚果金任务区基础卫生条件艰苦，当地民众防控意识薄弱，检测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从2021年12月开始，第四轮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疫情防控面临极大挑战，防疫形势极为复杂严峻。作为防疫专业的医疗分队副队长杨显军面临巨大压力，从人员抽组、培训、预案制定、接诊、治疗等各项环节，杨显军都反复地思考、筹划、精心预判、推演，不放过每一处细节，力争为整个医疗分队筑起一道安全防护屏障。
我们这一批医疗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危险、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新冠疫情防控。任务区存在大量未经诊断的无症状患者，许多边缘贫困人口得不到检测、隔离和治疗，特别是出现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后，刚果金疫情进入全面爆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自身安全是完成好任务的前提，为此我们把抓疫情防控作为关键工作，把各项措施落细落小、落地落实，严格个人防护，规范优化接诊流程，伤病员前接后送防护，发热门诊设置，急诊患者救治，进入隔离病房路线，核酸检测阳性患者救治等等，对所有进入医院患者严格做到一看一测一问一填，把好外出、防护、接诊、消毒、雇员和冷链六关，制定疫情防控工作7条禁令，分区分级划分8类人员，严密排查堵塞防疫漏洞，科学防范疫情输入风险。
在做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医疗分队结合日常接诊和形势变化，摸索总结出一整套防疫经验，防疫工作也在有条不紊推进。杨显军说，
我们专门成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修订完善了9类方案预案，定期分析形势，评估风险，查找问题，完善措施，遴选了6名官兵作为防疫骨干，组织防疫知识和消毒业务培训，充实疫情防控力量，开展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提高队员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执行多样化维和任务能力，积极协调国产新冠疫苗，重点组织全体队员分批次注射加强针，筑牢了防疫屏障。在联合国医疗专项核查中，我们的防疫经验得到了核查组高度肯定，这也使我们为中国模式和中国标准深感自豪。
翁敏是一位有着20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积极申请参加执行维和任务。他认为军旅生涯能有一次维和经历，那是一生的荣耀。他也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军医的光荣使命和庄严承诺。
疟疾在我们国家已经鲜为人知了，可在非洲疟疾是一发多发的疾病，死亡率居高不下。今年初我们收治了一位维和友军的重型疟疾伴脾破裂出血的患者，情况非常严重，随时危及生命。我们立即进行抢救，实施多学科的会诊，开展补液、吸氧、止血、抑酸、诊断性穿刺、收缩微小血管、维护电解质平衡、营养支持等多手段的治疗，竭尽全队的所能，最终把患者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看到这名患者病情趋于稳定，逐渐恢复健康，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我想这也就是我作为一名军医的价值所在。我们还将接诊中的一些小故事进行科普创作，制作了一期识文辨疾的动漫微视频，收到了非常好的反响。
在正常的接诊救治外，医疗分队积极对接维和部队保障需求，经常组织队员前出到各个点位巡诊，把医疗服务保障前推到维和一线。翁敏说，
刚果金雨季时间长，气候闷热潮湿，传染性疾病非常普遍。巡诊中除了对常见的疾病进行诊疗外，我们还要专门组织力量对云栖的水源水质进行详细的检测，以助于及时发现异常指标，预判传染病风险，阻断传染源，指导部队做好云区卫生消毒和个人卫生防护，确保各项指标达标，云区卫生安全。
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所在的任务区是埃博拉、疟疾、麻疹、新冠等传染病易发高发最为凶险的地区之一，极易感染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不及时有效治疗很可能危及生命。而在常规显微镜肉眼观察下，很难准确捕捉到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这样就无法判定患者是否感染疟疾。刘玉刚是医疗分队的检验医师，针对这一问题他有一个新的武器。
去年11月，孕巴基斯坦不比因发热患者到医院就诊，我们及时对其进行问诊，开展了外周血采集和核酸采样等相关检查，怀疑可能是疟疾感染，但由于其处于疟疾感染早期，血中疟原虫数量较少，在常规显微镜肉眼观察下很难准确捕捉到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无法准确判定患者是否感染疟疾。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诊断准确性，我们采用了我国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诊断疟原虫系统，在1分钟内就检测到该患者血液中的疟原虫，为后续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刘玉刚的新武器自然就是这套我国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诊断疟原虫系统，这是由我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在非洲援助期间研发的，于2021年7月交付给我国维和医疗分队。这个系统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和高准确率的特点，便捷替代显微镜观察担任裁判员的角色，使疟疾患者得到及时准确诊断。刘玉刚深有感触地说，
通过智能手机对血图片的镜下影像进行拍摄，将获取的照片输入到人工智能检测系统，能够迅速准确地识别出所采样本是否存在疟原虫感染，降低了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效果非常好，这对维和卫勤保障工作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这套人工智能诊断疟原虫系统在帮助快速检测诊断疟原虫、有效控制疟疾传播、助力维和卫勤保障工作的同时，也为非洲乃至全球抗击疟疾工作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医疗分队的护士们充分发扬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 及时了解患者需求，热心拉近医患距离，倾情做好专业护理、需求满足、心理抚慰等工作，做到身心并护，促进患者快速康复。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护士长陈婷说，
任务期间我们依托现有诊疗条件，科学筹划，合理布局，重新优化规范了医疗区设置，提高了患者的就诊体验。一句温馨的问候，一杯暖心的温水，一份营养的餐食，一次成功的穿刺，一番关切的叮咛，患者在中国二级医院就诊或住院期间，除了能体验到最专业的护理技术，还能感受到最贴心的中国式护理服务。今年2月16日，联钢团巴基斯坦维和部队快反营在即将完成维和任务轮换归国之际，指挥官阿瓦伊斯汗少校专程到我们分队表示感谢。他说，我们中国维和医疗分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值得尊敬，他将把中巴友谊带回国内，做中国人民永远的好朋友。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2021年12月，陈婷的研究成果《重症患者肠内营养喂养不耐受的预防策略及应用研究》获得了第7届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3等奖。现在他也将这项研究成果投入运用到维和卫勤保障任务当中，更好地服务维和官兵，助力战斗力提升。
联合国日常食品供应主要以冷冻牛羊肉、鸡肉和鱼虾类为主，瓜果蔬菜比较少，许多官兵会因为环境和食品差异等原因，容易发生口腔溃疡、腹痛、腹胀、便秘等消化道症状，营养支持是治疗和康复的重要环节。因为部分营养物质耐受性改变的原因，容易影响营养支持治疗的效果。结合长期临床实践经验，我总结出了筛选、避免、保护、防治策略。这项研究较好地解决了部分患者因消化道耐受性影响营养支持的问题，同时对促进官兵合理饮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乔岩是医疗分队中的一名护士，123是他非洲之行的凝练概括。因为他是医疗分队中唯一的一名男护士，这是他第2次执行维和任务，第3次踏上非洲大地执行军事任务。乔岩说，
和平年代，和平国度，距离战争最近的就是维和战场，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也是最真实的想法。为此，我积极申请参加维和任务，把能上战场、履行使命当作最大的荣誉，努力争做一名军人该成为的人，一名自己想成为的人，一名祖国需要成为的人。2015年，我随医疗队到西非利比里亚执行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2017年，作为第21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的卫生员，我主要协助开展一些医疗辅助工作。这一次，我参加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从事了更加具体的临床护理工作。回首这些年的任务经历，是挑战，也是成长。
作为分队男护士，乔岩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努力担当，勇敢作为，他认真地做好螺丝钉的角色。
我感到43名队员就如同43个零部件，就个体看都很平凡，但缺少任何一个零部件，工作就很难运转。相比于女护士，我感到男护士有着更加突出的优势，比如前接后送啊、转运病人、急诊值班、演习演练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大的体力消耗，我就能够优先顶上。同时，男同志的动手能力也要更强一些，对于一些医疗器械啊、还有设施设备的维修保养等等，我也可以很好的协助修理解决。
保护各类装备良好性能是有效履行维和使命的基础和前提，医技保障组组长陆强对此便深有体会。
去年十月，分队刚进入任务区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电袭击造成营区网络和办公设备严重损坏，通联和办公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由于当地经济落后，没有专业的维修人员，更无法采买相关零配件，我们只能自己动手抓紧抢修。对于损坏的计算机，我们将原来多台故障计算机的主板、 CPU、 内存、硬盘等进行重新组合，化零为整，满足基本办公需求。对于各点位 UPS 负载和技术状况，我们采取调配组合的方式稳定用电需求。对于办公网络，我们积极协调联合国民事部门，与他们一起重新布设线路，很快恢复通信畅通。
医疗分队共有主装备、自我维持装备及个人装备三大项15类1000多件装备设施，涉及医疗、车辆、通信、防卫、仓储和后勤等等。而他们始终保持各类装备优良性能，发挥装备保障效益，确保一声令下能够随时拉得出、用得上、救得下、治得好。今年1月28号，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向我军正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全体官兵表示慰问时指出，要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好形象。万里河山壮丽，蓝盔勇士当为家国天下之坚盾，万家灯火辉煌，白衣天使当为守护健康之卫士。广大维和医疗官兵们是牢记初心使命，扎实履行卫生防疫、人道主义救援、维和部队伤病员救治等各项任务，再以实际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大国担当，展示中国军人良好形象，努力为增进中外友谊做着最大的贡献。本段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非洲记者白杰，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在收听资讯有故事的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